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小巴红隧的收费增加了四倍，罗淑佩声称三隧平均计算，加价加得不多，不同时段不同收费，被批评收费复杂。政府在日前公布了三隧分流的方案，分两步走，在8月2日起先就实施633个固定收费方案，其后会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的方案。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表示，先实施固定收费方案是考虑到新的营办商和西隧将会采用二通行，需要时间适应。对于有指新方案之下小巴红隧由10蚊急升至50蚊，罗淑佩就指三条隧道的小巴收费如果平均计算增幅都是少。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就批评新的不同时段不同收费方案复杂和令人混乱。据消息称，运输处处长罗淑佩在电台节目表示，收回西隧专营权之后更换新的营办商，而且西隧将会推行二通行，需要时间适应，所以在适应期内先行推出固定收费方案。被问到不同时段不同收费之中的繁忙时段是怎样定立的，罗淑佩就解释，一般的定义是早上7点到10点，下午5点到8点，而有意见认为应该缩短繁忙时段的时间，应该在新方案之中作出调整。他又说，在傍晚高峰期之后，现时可以看到西隧有很大的减价空间，新的方案是希望处理西隧长期流量偏低的问题，最大程度是给市民享用西隧的空间，所以在繁忙时间以外的西隧收费有相当大的减幅。对于西隧的繁忙时段和另外两条隧道有差异，会不会令到司机感到混乱，罗淑佩就说，三条过海隧道现在都有不同的收费，相信香港人聪明，又指只需要记住四点就可以了，包括早上的7点半后每两分钟加2蚊，早上10点15分起每两分钟减2蚊，至到30蚊，下午4点30分起再开始同样的加幅，夜晚7点开始递减到20蚊。另外，新方案下的商用车，即是货车和小巴，将划一收费50蚊。小巴红隧原本是收10蚊，收费将急增4倍，惹来业界的反弹，指小巴和巴士客量不同，质疑不公平。罗淑佩回应说，红隧小巴收费10蚊是39年前的收费，又说现在西隧小巴收费85蚊，东隧38蚊，三隧的小巴收费平均计算对比起新的方案的50蚊的增幅是少的。他又说，如果新方案能够减少塞车，对大家都有好处，可以减少耗油量和时间的成本。被问到货车的收费水平高过私家车，罗淑佩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划一收费是希望司机方便记忆，另外亦都希望改善红隧塞车的情况。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电台节目就批评新的不同时段不同收费的方案复杂和令人混淆，他又指驾驶人士 过往选择隧道，首先是考虑价钱，其次先是塞车情况，最后是路程，或一收费就能够解决第一个价钱的考虑。哇，上一期先至啱啱讲过人工智能应用的多方面，而家政府可能都是利用人工智能计算一下香港有几多嘅车辆，边一种类型，喺边个隧道行，喺边个时段，佢可以将佢 maximize profit 啊，所以佢嗰个咁嘅加幅永远系最 profitable 嘅，系合乎呢个叫做 profit maximization， 即系达到一个叫做最高利润嘅目的。咁当然啦，要达到最高利润咧，当然系喺众人头上刮啦。咁呢啲公共车辆同埋货车咧，首当其冲啊。至于点解私家车咧增幅系少过佢哋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香港已经系进入一国一制噶啦，咁国内都系有钱人话事，权贵话事噶嘛。咁既然啲权贵揸开私家车啦，咁啊，梗系唔好加佢哋咁多啦。呢啲啊一字咁浅嘅道理，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叫做国人啊。至于点解政府要咁急去 maximize 个 profit 咧？特别系喺运输方面咧，因为分分秒秒都有收入噶，赚紧钱噶。背后原因，下一单新闻话你知，明日大屿专家估计最快五年耗尽储备，喺2041年债务超过70,000亿。嗱，听到未啊？知道点解啦？消息称，明日大屿公众咨询喺即将结束之际，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喺3月29日联同中大经济系前副教授关卓照就发表咗《明日大屿对香港嘅公共财政危机报告》，指出香港公共财政已经出现咗结构性嘅财赤，即使发债融资，推算最快喺五年之内就能够消耗尽政府所有财政储备，到2041年嘅债务更加系超过70,000亿，促请政府撤回明日大屿计划，优先发展棕地。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喺3月28日嘅社交网站批评政府发展局一直用明日大屿可以增加房屋土地供应为由，吸引市民支持兴建人工岛，并上载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副主任城市规划师伍美琴的分析，质疑政府未能够善用新界土地就硬推明日大屿，指出香港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缺乏房屋，而是分配不均。伍美琴引述政府2022年的数据，他指出政府的北部都会区计划打破了无地的谎言，认为只要处理棕地就可以提供土地。他又批评人工岛无端端破坏了海洋生态，加上政府扬言要在人工岛上建第三个核心商业区，提供的职位都是属于高薪，意味着岛上基层居民或者需要长途跋涉去市区上班，难算得上是适宜居住。明日大屿是当局钟情填海之下的产物，但绝对是多输的方案，不是多赢，是多输。他希望政府能够兼听，提供更多机会给市民参与，都没有提供任何渠道给公众提交意见，直至到一月先至鬼鼠咁上载公众咨询网站，令为期3个月嘅公众咨询被削减咗1/4嘅时间，变相系压缩咗公共参与嘅权利。又指直至11个环保团体喺2月6日召开咗记者招待会，批评公众咨询鬼鼠之后，当局先至喺第日发出新闻公告，公布咨询网站同埋表示欢迎公众发表意见。唉，政府啲大钱落海咁样花发钱，你喺边度啲税收刮刮埋埋都唔够倒钱落海啦， 本末倒置，益嘅系一小撮中资国企嘅建筑公司，而伤害到嘅就系全港市民。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游行需要挂牌，有消息指申请人只系侮辱佢哋。有三位监警会嘅副主席兼立法会议员拒绝出席节目作出回应。日前有将军澳嘅居民发起咗游行，反对将军澳区内填海同埋兴建厌恶设施，警方就对游行施加咗严厉嘅限制，包括所有参加者要挂牌、游行队伍要喺围带范围之内等等。游行申请人之一将军澳民生关注组召集人陈展俊呢，就喺一个电台节目批评有关限制太唔合理啦，形容系具侮辱性，好似犹太人戴臂章。佢坦言自己无法接受，但系今次游行一来系希望反映居民意见，二来系想展示警方限制嘅荒谬之处。如果日后仍有呢啲限制，佢未必会考虑游行。咁话，消息指游行当日上昼11:30开始，现场有大批警员巡逻同埋戒备。陈展俊喺节目中就透露，最初递交申请表嘅时候提到嘅人数上限系300人，警方当时曾经游说佢哋改为集会，并且表明集会嘅限制较少。不过屋苑代表坚持游行，警方其后要求以贴纸辨识游行参加者，主办方要拉带显示对手同埋对尾，人数上限维持喺300人。相隔一日，主办方接获警方通知，声称警方高层要求全部游行参加者呢要揽牌，要有 serial number， 即系编号啊。人数上限亦都减至100人，整条队伍要围住，不能够中途插队。传媒唔能够喺游行队伍当中采访，主办方有责任管理所有游行事项，包括传媒。至于唔能够着黑色衣服呢啲限制，陈展俊就表示系警方后来先提出嘅要求，警方亦都要检视今次游行相关嘅屋苑通告、Facebook 贴文、横额标语呢啲内容。每一条 banner 都要睇过晒，而呢啲规定呢就反映出香港现时嘅荒谬。陈展俊坦言佢个人无法接受警方嘅限制，认为挂牌同埋围住游行队伍系唔合理嘅限制，参加者好似被标签同埋圈养，具侮辱性，好似犹太人戴臂章一样。反问要做咁多嘢，警方先至俾你去游行，究竟基本法赋予我哋嘅权利系唔系已经有咗一个新嘅解释？陈展俊仲话，部分居民亦都系因此冇参加游行队伍，只系喺远处跟队行。警方就话挂牌系明显意见，等啲游行人士唔容易遗失。超，香港有游行嘅历史系咁长，有边次话有人口丢失啊？简直系一派胡言，妖言惑众。陈展俊仲指出，举办今次游行系因为填海议题急切，居民希望表达诉求，而且系多年嚟第一个游行，全港甚至海外嘅传媒都关注到，可以传出居民嘅声音。另一方面，佢亦都希望今次游行表达出香港嘅荒谬，形容是一种行为艺术。陈展俊更批评警方在今次游行之中好像将所有责任都推在主办方， 过去游行一啲管制嘅措施，包括管理传媒系警方嘅责任。今次如果有记者接近，封锁线，警方就会要求主办方处理，否则就终止游行。佢又认为，如果日后啲游行都施加类似嘅条件，大家只系见到几十人或者一二百人，全部挂住牌走，咁就失去咗原本游行示威集会嘅意义。此外，嗰个电台节目嘅主持人亦都提到，曾经邀请三位监警会嘅副主席兼立法会议员接受节目访问，翻查翻资料，三个人包括易志明、陈振英同埋吴永嘉，但系咧一个人嘅电话永远打唔通，另一个人就话开会唔得闲，即使主持人尝试迁就对方时间，唯有再问嘅时候，佢就话不如揾另一个啦。第三个人就话今次嘅事件唔关监警会事，又话佢冇个人嘅睇法，仲反建议翻节目嘅主持人去揾另一位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指对方对禁蒙面法有意见，但狄志远唔系监警会嘅成员，只有一位监警会成员陈锦荣有出席节目。佢个人认为，警方喺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嘅时候有自己嘅考虑，又称国安法底下要考虑游行嘅额外发展，要做到提防工作。佢个人认为警方做法可以理解。被问到警方要求挂牌能够有啲乜嘢作用，陈锦荣就拒绝回答，声称唔能够代表警方回答。其实警方做紧啲乜嘢，市民睇得一清二楚噶啦，回唔回答都冇乜实际嘅意义。另一则消息，法庭记者疑遭便衣跟踪监控啊，记协就发表声明谴责。香港记者协会咧发表声明，指上个星期收到唔同嘅新闻机构同埋记者反映，有多名记者遭到不明男子跟踪或者监控嘅 report， 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声明提到，上周二立场新闻案审讯完结之后，有两个男子曾经喺区域法院记者室外边徘徊，并向法庭保安出示证件。有新闻工作者就指，基于有关男子嘅衣着同埋行为，怀疑佢哋系便衣执法人员。而警方对呢次事件就话，呢啲系捕风捉影嘅揣测。警方嘅回应话，喺3月23日接报，报案人表示喺星期三，即是3月22日嘅早上，怀疑被两名不明嘅男子由葵涌跟踪到坚尼地城，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求警调查，交由葵青警区刑事部跟进，有关调查仍然喺度进行之中。至于记协提到嘅3月21日有两名男子喺区域法院记者室外嘅公众地方徘徊，警方声称未有接获任何报案。对于记协声明引述相关新闻工作者指跟踪者怀疑是执法人员，警方形容是捕风捉影的揣测，表示对此感到极度遗憾和强烈不满，并促请记协避免发放未经查证及失实的报道和评论，误导市民咁话喎。咁即使话警方正式否认记协同埋啲记者有关嘅指控啦，咁可能嗰两个类似纪律部队嘅跟踪人员，或者真係唔系警员都唔顶啊，咁佢哋绝对系有可能系国安公署嘅特殊工作人员。如果真系咁嘅话，系咪仲衰过俾警员跟踪呢？而家嘅香港到底系变成一个乜嘢嘅香港呢？讲到呢度，大家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呢度系 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社会舆论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香港在中美大战那里成为另类的战场。外媒指海底电缆有四项计划，香港站都被取消了，是另一场美中海底电缆的大战。运送全球数据的海底电缆现在成为美中科技战的核心。路透社了解到，由于担心中共利用海底电缆做间谍，美国已经挫败了中共的海外项目，并扼杀了大科技公司通往香港的电缆路线。有司法部官员就透露，由2019年因为反送中运动，北京镇压并加强了对香港的监视，令至到华盛顿担忧，若果这些设备最终在香港上岸，中国间谍机构会拦截计划中的海底电缆的数据。在二月份，美国海底电缆公司 Subcom LLC 开始铺设一条耗资6亿美元的电缆。这条超过12000英里的海底电缆，以超快的速度将数据从亚洲经非洲和中东传输到欧洲。这条电缆被称为东南亚、中东去到西欧六，简称 CMEV-6， 它将连接10多个国家，从新加坡至到法国，途中跨越三大洋和印度洋，计划在2025年完工。这个是一个从北京指缝之间流走的项目。3年前，中国公司华海通讯 HMN Technologies 正处于争夺该合约的边缘。电缆的客户是一个由10多家全球公司组成的财团。知情人士说，HMN Technology 的前身公司是由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控股。华海通讯在2020年初被选中了制造和铺设电缆，部分原因是北京提供的巨额补贴降低了成本。知情人士还告诉路透社听， HMN Technology 的5亿美元出价比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 Subcom 向海底电缆财团提交的初步提议便宜了大约1/3。但是美国政府担心中共可能会监视这些敏感的通讯电缆，因此成功开展了一场运动，通过对财团成员的激励和压力，将合同转交了给 Subcom 公司。路透社还说，这个是过去4年亚太地区至少6个私人海底电缆交易之一。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进行干预，以阻止 HMN Technologies 赢得这个业务，要强制重新布线或者放弃直接连接美国和中国领土的电缆呢？华盛顿这些干预事件此前从未被报道过。路透社报道， Subcom 公司对 CME6 的合同战争没有发表过评论， HMN Technology 公司亦都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被美国政府颠覆的两个项目涉及已经制造并铺设在太平洋数千英里之外的电缆。根据有关这些项目的公告，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Facebook 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和亚马逊 Amazon.com 这些电缆中至少一条或两条的主要投资者。四名参与这些项目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听，电缆的延误和改道给这些公司造成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损失和额外的成本。为了将中国公司赶出新加坡至法国的电缆铺设工作，美国向该项目的投资者提出了警告， 并予以注意。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官警告参与的外国电信营运商，华盛顿计划对 HMN Technologies 实施严厉的制裁，可能会使到他们的电缆项目中的投资面临风险。美国商务部在2021年12月称 HMN Technologies 有意收购美国技术，以帮助中共军队实现现代化。至于海底电缆为什么这么重要？海底电缆是美中技术竞争的核心。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电信研究所公司 Telegeography 的数据，全球有超过400条电缆沿着海底运行，承载着 95% 以上的国际互联网流量。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和两位安全分析师话俾路透社听，这些传输从电子邮件和银行的交易到军事机密的数据管道，很容易受到破坏性的攻击和间谍活动。窃听亦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间谍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窃听在他领土上的电缆。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络自觉倡议的研究员祖斯丁谢尔曼 Justin Sherman 话俾路透社听，海底电缆是世界情报机构的监视金矿。我们谈论美中科技竞争的时候，当我们谈论间谍活动和数据获取的时候，海底电缆涉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的方方面面。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外国投资审查主任德巴克话俾路透社听，随住中共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华盛顿开始担心，如果该等设施最终在香港上岸，中共间谍机构会拦截计划之中的海底电缆的数据，在这个实际上是中国领土的地方提供了一个物理的接入点。由于中共侵蚀香港自治的方式，这个使到中国政府能够拥有一条直接的全访问的途径，实际上是一个收入美国人数据和通讯的平台。风险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它就在过去已经实现，我们正是努力做的是防止它在未来实现。为此，该团队向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提出了电缆许可建议。德巴克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透露，自从2020年以来，该团队一直是帮助取消支持者，希望将美国和香港连接起来的四条电缆，华盛顿决定取消四项计划中的海底电缆交易的香港站，这个打乱了 Google、Meta 和亚马逊的计划。据 Telegeography 称，这些科技巨头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是新电缆的最大投资者之一，因为他们寻求连接美国和亚洲的数据中心网络，用来支持他们快速增长的云端运算业务。近年来，美国政府阻止了美国公司使用华盛顿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并禁止几家中国国有电信公司在美国境内的营运。看来美国政府是无法容忍中共国在高科技对它构成的威胁的了。自从华为开始受到打压以后，中共在高科技的丑闻不断不断地透露出来，亦都使人目定口呆。今次铺设海底电缆这个争端，香港已经成为一个磨心，无法只得到任何好处了。台湾就执到一个冷手热煎堆，相信亦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咁今日先讲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